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今天中午出门，虽然只有28、29度，但是大太阳晒得我胳膊疼。然后路上买了一杯巨大的冰咖啡，很巨，应该有650毫升那种大杯子。接着一口闷了一半，然后开着车继续边开边喝。结果整个喝完之后，我居然有点晕了，不知道是不是醉了。酒可以醉，茶可以醉，氧气可以醉，就像从西藏下来有些人会醉氧。今天没想到这个咖啡也可以醉，反正我觉得我是醉咖啡了，今天啊整个人都飘了。趁着这个劲儿，今天我们就聊一期喝的啊。国内讲究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那么外国人是如何对待这个杯中之物的？有什么习惯和规定？有什么禁忌和趣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任何事情都讲究一个，它本身没有好坏，坏的是使用它的方式。那么酒也是一种中性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喝酒规矩和法律，那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有害物质。大家都知道啊，饮酒它既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也会给人们造成烦恼，甚至会危害身心健康。正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暖风熏得游人醉，但是也会举杯消愁，愁更愁，只把杭州作汴州。当今社会流行的一些饮酒习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劝酒的，酒品不好的，包括对于青少年的保护方面都有很多欠缺之处。美国这边也有很多好的坏的，跟国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咱们就可以先从美国人喝酒的一些风俗说起。第一个是很多人一定听说过，美国法律对于青少年是绝对禁止饮酒的。我们公司周五下午经常会举行一些团队小聚啊，吃一点小吃，搞点炸鸡翅、鱿鱼圈什么的，然后喝一杯啤酒。其中我有个同事，他是本科刚毕业，年龄很小，所以点单的时候我们经常和服务员开玩笑说他没满21岁不能喝酒，然后他就会拿出自己的驾照拼命证明自己满了，已经到了喝酒的年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玩笑呢？就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青少年禁止饮酒，直到21岁才能喝酒。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在国内我们小时候都有过一些经历，或者电视剧里有类似的情节。比如说家里长辈说啊，给你100块钱，帮我去隔壁超市买瓶酱油，顺便带两瓶冰啤酒回来。或者点外卖的时候，大家用软件来操作，任何人都可以在除了吃的之外顺便点几罐啤酒也是没问题的，都比较随意。青少年理论上是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到酒的，甚至喝酒，没有很明确的法律限制，所以一个人从小到大什么年龄开始喝酒完全取决于生活环境。比如说在座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第一次喝酒可能是5、6岁，可能是17、18岁，也可能是20岁，都有这个可能的，完全取决于生活环境。传统的文化里面这也不觉得有什么，都很正常。一个6、7岁的小孩到商店里面给大人买酒，售货员一般不会过问买这个酒是谁喝的，更不会限制他买酒。有时候包括在饭桌上，逢年过节，比如说小孩子被一帮成年人哄着或者骗着喝了一杯啤酒，以为是饮料，结果喝得满脸通红，不少大人看了可能还会非常的开心。当然这些都没有恶意，属于气氛组，大家欢欢乐乐的游戏一下。但是如果在美国就不能这么做，因为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违法行为，甚至警察都可以来干涉的。因为就像前文说的，美国人到了21岁才能喝酒。然而光有一个法律还不行，如何执行才是关键。相信很多人在看电影美剧，尤其是一些青春剧校园剧里面，肯定也都能看到一些未成年人啊，借着别人的 ID 去买酒，还有一些高中毕业偷偷喝酒的一些情节，这些都很多都是存在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防不胜防，不可能100%的避免，虽然法律摆在那儿。那美国社会普遍的做法就是全民监督，尽量各方面不给青少年沾酒的机会。举个例子，所有的餐厅、商店、超市都是必须要严格执行这一法律。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去超市，只要买了酒，不管是啤酒、红酒，甚至水果酒，还有像类似于 Real 那种清淡的鸡尾酒、预调的，但凡是含有酒精的，结账时候收银员都一定要我提供驾照或者护照，用这种有照片的 ID 来证明自己满了21岁才行。那你可能会说， 可以走自助结账通道，是不是就可以偷偷买了？当然也不是，自助通道的话，当你扫码，扫了别东西没关系，但是扫了酒之后，他自然就会去呼叫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就来了，要看了你的 ID， 把你的生日输进系统里面才能通过，这个时候才能进行结账。还有去餐厅吃饭点餐的时候，凡是在场的有要买酒的年轻人，服务员也都会要看他们出示年龄证明才决定能否点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被要求看证件其实也挺开心的，反过来想，这从侧面说明我长得年轻啊，不然那些明显年龄大的就不会要求看 ID 了。但凡你还在要求被看，就说明显小啊，是好事。亚洲人确实一般都是年轻的时候显得更年轻，老的时候可能也会显得更老。所以时至今日，我每次都还得带着驾照啊，证明我这张老脸已经满了21岁了才能买酒。那在这种氛围之下，美国的年轻人也养成了一个自觉的习惯，正常情况下我们不讲那些不合法的或者主动逃避的，一般来说不到年龄也不会去喝酒或者去买酒。这个要求算起来其实真的已经非常严格了，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到了16岁就可以学开车拿驾照，18岁就是标准的成年人了，但是喝酒竟然要21岁。如果在21岁之前开车的时候测出血液酒精含量，不论多少都会受到严惩，轻则吊销执照，重则甚至会拘留。然而成年人是可以适度饮酒的，只要血液里的酒精度不超过一定的指标就没事。一般来说，像成年人喝一瓶啤酒或者一杯红酒开车是没有大问题的，是符合法律要求的。比如说我所在的州，它的标准是血液酒精浓度叫做 BAC 值，它达到 0.08% 以上才算酒驾。这个标准如果放到国内已经是醉驾了，所以国情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普遍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上，美国各州对于饮酒还都有各自的要求，有些州甚至不允许成年人在公众场合的室外饮酒，大概也是为了避免给青少年以不良的影响。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和朋友在户外公园里野餐，配点啤酒，吹着小风，边吃边喝。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美国大叔过来告诉我们，这种公众场合喝酒是不允许的，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被警察看到了，他会来干涉的。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在外面喝，必须用报纸什么的把酒瓶子裹起来，就不把它的 logo 露出来，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喝酒就可以。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了还有这种要求。还有前两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公司活动夏日海边户外烧烤，预定了场地之后自然也注意到了这是户外不能喝酒，但是不喝点冰镇的酒水吧好像又没有气氛，于是就买了很多酒，但是进去之前把酒都倒进了那种没有标签的大号不透明的杯子里面，然后摆了过去。这也算是一种默认的操作，你喝可以，但是不要展现出你在喝酒，防止对公园里潜在的未成年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这个东西严格来说可以是一种钻空子的行为吧，但是大家也都潜移默化的这么做，算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很难说是不是应该绝对禁止，算是一种灰色地带吧，这是社会上。如果到了校园里、大学里，美国有些大学对喝酒的规定就更严了，比如说一些晚宴如果要提供酒精饮料，就必须事先向警察申请报备，宴会时间不得超过晚上11点，包括一些晚上的学术会议，可能开完了就已经9点了，但是晚宴也不能超过11点。曾经也有一个故事，一位朋友他们举办学术会议的时候，在之后开了一个会后的 social 活动，提供有啤酒、葡萄酒这一类的软饮，事先也向当地的警察局报备了，但是由于大家谈得很开心，聊了开心忘了时间，过了11点之后警察就过来清场了，还要过问主办方为什么这么做，到了11点怎么还不结束，所以这是有规定的。在大学校园里面，餐厅和商店也都不售卖任何酒精饮料，真的要买就得去校外的超市或者商店了。这些的出发点可能也是为了尽量减少青少年接触酒的机会。那这个就是第一个习俗了，不满21岁不能喝酒。说完年龄，第二个趋势是关于喝的方式。国内可能喜欢纯饮，尤其是白酒、烈酒，如果一个酒难喝会说这个酒，哎，怎么像掺了水一样。而美国很多酒确实是掺水或者掺别的东西喝的，像我身边的这些日常超市基本上什么酒都有的卖，例如伏特加、白兰地、威士忌这些烈酒都有，但是日常却很少有人在公共场合这么喝。一般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交宴会，通常都只提供啤酒或者葡萄酒，啤酒的酒精度一般是在5-6度以下，葡萄酒的酒精度则是在14度左右，这种低度酒也被视为一种饮料，可以在一些正式场合使用没有问题。比如说像一些会议的时候，国内喜欢有下午茶、茶歇来提供一些点心、饮料等，美国的茶歇经常是会有酒的，至少会把啤酒看作一种饮料。在公司里也是，并不是说在公司里就完全禁止饮酒，就比如说我办公室的附近就有一个冰箱， 冰箱里面除了常规的饮料之外，也经常会被塞满啤酒。如果你工作的时候想喝杯啤酒，或者说大家想讨论一个问题，开个小会啊，不是那种正式会议，或者说不是那种有直播的那种，就轻松随意的小会议，每个人提一瓶啤酒，边喝边聊都是可以的。这算是美国的一种文化，它没有把学习、工作和吃饭、喝酒分得那么开，也没有那么严肃。只要不是特别正式的会议，很多公司甚至还有一种叫做午餐讲座的一种会议模式，就是利用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段，本来是属于饭点，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个小型的讲座，大家带着各种午饭和饮料，或者说会场会提供午饭和饮料，边吃边喝边听，吃什么的都有。孔子说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我们的老规矩，但是在这边边吃边喝边聊，甚至边开讲座都不见得不行，这可能就是一些文化的差异。不仅是听众可以边喝酒边听讲座，主讲人甚至也可以边喝边做报告，尤其是那种提供茶歇，茶歇里面含有酒精软饮的会议，主讲人也是允许你们听众喝点，那么讲课的人喝点自然也 OK。 所以是可以看到这种场景的，讲台上放了一个大高脚杯，里面盛着葡萄酒，那主讲人就边喝边讲，讲座完了酒也喝完了。国内的话，一般在正式的工作场合是不会允许饮酒的，尤其是一些地方可能是绝对禁止的，午餐禁酒令，都不用说喝酒了。甚至我还记得我在高中上课的时候，如果你边听数学老师在那里讲课，一边喝水，喝太多了，喝太频繁了，好像也都不太好。在这一点上，不管是课堂上还是工作中，美国人似乎显得就要随意一点，任性一点。但有一点，这类场合所喝的一般都是啤酒或者葡萄酒才能作为软饮进场，烈酒则是绝对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的，那的确也是有点不合适。所以如果要见识西方人是如何喝烈酒的，只有到酒吧里或者自己家。酒吧也不一定就是真正所谓的酒吧，可能就是常规的餐厅，它可以也提供酒水鸡尾酒这种。然后你就会明显发现他们喝烈酒的习惯也和国内不一样，一般要加冰块或者掺着冰水喝。服务员倒酒的时候，可能杯子底部就那么一点酒，加上几个大冰块，再烈的酒也变成水性杨花了。还有一种喝法就是给你一瓶像白兰地这种烈酒，再提供一大瓶冰水，你自己对着喝。更多的是各种花式鸡尾酒，就是烈酒作为基酒进行各种搭配了。当然如果你不想这么喝，可以要求纯饮或者各种你想要的风格都可以，没有固定形式，这也是他们喝酒随意的一种体现，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啊，并不是说你这样喝就不标准，或者说你换种方式喝就被嘲笑一样，属于你想怎么喝就怎么来。这是第二点关于喝法。第三个现象就是我们喝完了之后，正所谓酒品见人品，有些人喝多了话多废话连篇，有些人喝多了呢喜欢找个静静的角落自己安静，有些人喝多了爱给人打电话，有些人可能就开始傻笑，有些人开始傻哭，反正各式各样都有。酒晕子和喝多了的醉鬼这边多不多呢？其实也是分地方。正常人，我们不提那些街上的流浪汉、瘾君子、酗酒者，就普通人而言，到了法定喝酒年龄之后，谁都可以喝一点，但一般也都是适可而止。我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年里，也接触了很多人，不管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下场合，目前还没有遇到酗酒的人啊，只见到过一次有人醉酒。自己私下朋友不算啊，自己私下那种喝多了另说，我是指工作场合或者公司聚餐这种算是公共的地方。当时呢是有一个同事啊，可能比较高兴，点了好几杯，最后就可能喝急了晕了，开始话很多，其实就已经喝醉了。虽然说他不承认，因为喝多的人都说自己没喝多，反正我就见过这一次。一般来说大家喝酒的目的就是为了娱乐或者给这种交谈增加一点气氛，不会有什么劝酒啊或者划拳的东西。大家在这种餐桌上都点酒，如果你点可乐或者气泡水橙汁也没有问题，没有人去问你为什么不喝酒，因为这个东西就跟有人喜欢可乐，有人喜欢雪碧，有人喜欢白水一样，完全属于个人习惯，喝酒不奇怪，不喝酒也不奇怪，没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喝，就像不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喝水一样，你想喝就喝，自然就随意了，不会在酒上面去看情谊的深浅，也不会说在酒上面去比能力的高低，喝酒和喝水区别就不是很大了。这是职场里面喝不喝酒的一种现象。还有在家庭里面，很多人就可能把适量的饮酒就作为一种习惯，没事喝一杯，不管男女都是一样的，相对来说是一种自主的行为，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要求。所以从文化内涵里面来说，美国人对喝酒的理解可能是既简单又相对单纯，就是饮食的一种搭配，一种社交场合的礼仪方式，给交谈增加一些情趣，没有太多的内涵在里面，既不是拼个高低，也不是显示友谊，更不是感情深一口闷，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领导不喝嫌我丑，属于你爱喝不喝。 我们在古代的武侠小说里面，高手要干大事之前往往就有喝酒的场面啊。武松打虎先来个十八碗，或者干一片之前喝个酒壮个胆，这背后其实就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也无关好坏，东方文化更加的有内涵，喜欢把任何事情都注入它一些深刻的东西，那西方文化就更加的直接啊，干这个事情就是干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关于喝的人。听到这里啊，大家听完应该感觉这些都还比较正常，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来点不正常的。酒这个东西作为全世界人民通用的一款良药啊，心凉的时候喝着喝着就热了，失眠的时候喝着喝着就睡了，和喜欢的人喝，喝着喝着可能就醉了。但是它也不是你想喝就能喝的，美国还有很多奇葩的规定，可以说对喝酒的时间、地点、状态都有要求，可以给大家列举一二。假如你在洛杉矶中餐大本营，等到了后半夜饿了，想出去吃个烧烤卤个串可以，但如果你想边吃边来个夜啤酒，对不起，不行。每天凌晨两点到六点，加州禁止出售酒精类饮料，我在的华盛顿州也如此。还有的州是平时夜里可能有一段时间禁止饮酒，但等到了一些特殊的日子里会全天24小时禁售。比如说南卡罗来纳州、阿拉斯加州，他们在选举日啊，选举的那天就不允许卖酒了，属于是你投票的时候还是要清醒一点，你的这票说不定就决定未来的市长、州长、总统人选，就不要晕了再去投票，万一投错了就麻烦了。还有乔治亚州是在圣诞节当天禁酒，那就相当于大年三十不让卖酒，所以你必须提前要买好囤在家里，所以这个法律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啊。除了时间之外，地点上也有要求，比如说你想拎个酒瓶子在街上边走边喝可以吗？大多数的地方是不行的，一般是那种红色的州啊，严格禁止，蓝色的州可能比较宽松啊。比较著名的可以在马路上喝酒的地方就有几个例子，比如说加州的美酒之乡 Napa 所在的那个 county 叫做索诺玛，还有赌城拉斯维加斯，以及以狂欢节著名的新奥尔良，在那里你可以在路上喝是 OK 的。那时间地点的要求有了，关于量有没有要求呢？也是有的，在一些地方不允许喝醉，喝醉是违法的，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 public intoxication， 公共场所醉酒。在加州、乔治亚州、印第安纳州、德州等一些地方会将公开醉酒列为一种轻微犯罪，严重者可能会被罚款甚至送进监狱。还有德州一些地方啊，在外面喝酒是可以的，但是你最多喝三口，有时候警察就会在旁边钓鱼执法，可能他躲在警车里面，在一个酒吧门口看到一个人啊，拿着啤酒杯咕嘟咕嘟喝了一口没问题，再嘟一口也没问题啊。等到第三口喝完再拿起酒杯的时候啊，警察可能就直接过来了。这个规定我觉得也挺奇葩的，可能有人是樱桃小嘴，有人是王大陆那种嘴，那一口能比吗？感觉这个规定就堪比含笑半步癫啊，或者那种被七步蛇给咬伤了啊，走六步都没事，走到第七步就挂了，所以这个超过三口就不行了。加州某些地方还有专门的醒酒屋，警察看你喝多了就会把你关进去醒酒，避免喝酒的人对公共安全造成伤害。那这个可能从一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好事，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一醉方休，不要在外面喝，最好在自己家里找个人一起。这是关于量的问题。那最后关于酒的本身，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酒也一样，不是所有卖酒的地方都有你想要的那一杯。相对自由的州，超市里面的酒柜一般是大而全的，像正常的超市里面啤酒、红酒、烈酒都一应俱全。但很多没有那么自由的地方就有严格规定了，比如说有些州它是规定超市里面只能卖啤酒，如果你想买别的就要去专门卖酒的地方才能销售红酒和烈酒，以及有些地方卖烈酒的地方都要上锁，工作人员必须帮你拿而不能自己拿。甚至还有一些民风特别保守的地方依然还在禁酒，压根这些地方的超市就不卖，你想买的话必须要去隔壁城市才行。那这些可以说是千奇百怪，但是上面说了那么一大堆都是规定，不管是法律还是道德，它最终也都只能约束住那些愿意遵守它的人。就像这个城市不允许卖酒，你可以开车去另外一个允许的地方买了再回来，也不违反规定。还有虽然21岁才能喝酒，但是这个规定也有一定自欺欺人的成分，一瓶酒摆在家里也没人知道他喝的人到底是多大，虽然买的时候可以控制，但是喝的时候谁知道呢？大学校园里面都有很多喝多的事情，还有那种专门卖假证的，就是做的很假的那种证件，只是为了能够去买酒骗过收银员的那种。或者有些年龄已经满了21岁的人买回来，但是回来一起喝的人里面有不满21岁的，这种怎么说呢？除非被举报或者说警察就在旁边，不然的话更多的像是一种君子协定了。 除了这些之外，如果我们继续再去探讨，还有一些更奇怪的，大家听着都可能觉得匪夷所思。比如说在俄克拉荷马州买不到冰啤酒，只能买到室温的，然后还要回家自己冰啊。说到这里想到一个笑话，在东北啊，在冬天，假如你正在这个包间的炕上吃铁锅炖大鹅啊，吃的浑身很热，想来一瓶啤酒，但是天冷又不想喝非常冰的，这个时候你应该点冰啤酒还是应该点常温啤酒呢？啊，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供大家思考。除了这个，还有些州禁止卖无限畅饮，就像有些自助餐里面会写酒水不限量，雪花随便喝，但是对不起，在这个州不行，就不允许这么卖。还有奇葩的阿拉斯加州，它有一个明文禁止的一条，禁止给麋鹿，就是 moose 那种巨大的鹿喝啤酒。这个法律的背后，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哪个无聊的人经常和这种动物和鹿啊和熊啊对酒当歌，譬如朝鹿去日苦多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对牛弹琴啊，他们就可以凑成一对了，也是够无聊的。类似的，俄亥俄州禁止给鱼喝酒，这个操作也是有点看不懂，估计他是没有来过江浙地区，没有吃过醉虾醉蟹。科罗拉多州禁止在马背上喝酒，这个也有点意思，曾经有个话题叫做喝完酒骑马算不算酒驾，很不幸在这个州算，因为马也是交通工具。这些真的是各地有自己各地的奇葩规定。最后，如果你真的想放开了喝，哪里是最适合的呢？第一个肯定是家里，记得喊个人一起，免得你喝多了趴在马桶上一晚上没人管。第二个可能就是内华达州了，基本上是全美国最欢迎喝酒的州，24小时都可以在各种地方随便买酒，还能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光明正大的边走边喝，喝醉了也没关系，不犯法，只要不引起他人的不适就行。第三名应该可以颁发给路易斯安那州，因为新奥尔良的存在，不仅是因为它有那种通宵营业的酒吧，有酒吧街，有那种法式风情，他们甚至还允许开车不下车买鸡尾酒。但是也有个伴随的规定，不可能你这边左手啊把酒接过来，右手继续开车边喝边开，这肯定属于酒驾了，是不行的。他是要求虽然你可以开着车买，但是酒不能打开，不能喝，要下了车才能喝。第四名算是密苏里州，它作为百威啤酒的故乡，没有明令禁止在大街上喝酒，它还允许大家坐在车上喝酒啊，司机除外，司机不行的。很多店既可以现场喝，还可以打包走，那这个是在别的一些地方可能少见的。这些是关于美国各地喝酒的一些奇葩规定。说回酒这个话题啊，如果我们再说中国的酒，其实中国的酒文化是源远流长的，造酒业十分庞大，不管是赤水河畔的茅台还是国窖1573，从历史文化上都可以秒杀很多西方酒。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白酒在国内市场无敌手，如果放眼到全世界，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却十分有限。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肉眼可见的话题，是为什么？可能是东方人和西方人对酿造的风味的偏好不一样，像美国到处都是酒吧啊，商店里面也是售卖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酒。如果只是偏好不同，虽然很少卖中国酒，但是经常可以看到日本的清酒甚至韩国的烧酒，不少外国人是很能够接受喝日本酒的。中国酒出口美国一般就只会到中国超市里才能见到了，多数是海外华人购买，本地人基本上没有人喝的。比如说我有时候到中国超市里面买菜，都可以看到那边的酒柜里面什么五粮液、茅台、剑南春、金六福还有红星二锅头，其实都有，但是买的人非常非常的少。还有一次我们公司聚餐，有个中国同事带了一瓶茅台让一些外国人尝一下，那些人基本上也都是一小口啊，礼仪性的喝一下就基本上 hold 不住。可能原因还是主要在于制作工艺，虽然都是蒸馏，但是与欧美酒以及日本的酒相比，中国白酒的制作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酒精的挥发性很高，所以才会有浓香、酱香、清香、芝麻香、复合香等等，不仅喝酒的时候空气里面会充满着酒气，喝了酒的人也会带有这种气息，喜欢的人可能觉得香气扑鼻，不喜欢的人觉得难闻至极，所以会呈现出两极分化。另外，中国酿酒的老祖宗们发明了酒曲这种神奇的东西，博大精深，让谷物直接转化为酒精，一步到位了。而对比外国的粮食发酵酒，比如说像威士忌，它是通过先让谷物发芽进行糖化，再转化成酒精的方式来酿造，国内的白酒就多了一步。因此白酒这种独特的酿造方式是中国独创的。酒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际市场，暂时来说可能国内的市场就已经足够大了，但是未来如果想走向世界可能还需要一些创新和难度，但如果有一天真的走向世界了，怕是茅台的股价就更要上天了。 这些是中国酒和西方酒，简单提一句，今天不细谈。所以这么一整期总结下来，可以说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走的地方越多，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有多么的和而不同。酒这个话题真的属于一期两期说不完的，改天我们可以继续再聊，时间也差不多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我现在来感受一下，依然是浑身发热，还是晕着的，感觉今天这个咖啡有点问题，太上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与酒相关的趣事呢？也可以打在评论区。那好，这期节目就暂时先到这里，饭后说美国，我们下期再见。